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62篇。最近我心里面一直，也不能说是难处，但心里面一直真的为了一件事情，心里面有一些的困惑。但是今天这篇诗篇读了以后，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经验跟现在遭遇到的难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长进？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些经历、长进以后，我们对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其实这篇诗篇很真实的分成三段，12节总共分成三段。第一段，大卫是讲到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他过去的经验就是在他还在非常卑微，还在人的权下，在扫罗的底下的时候，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遭遇到什么事情呢？他遭遇到被人家这个无理的追杀，是吗？被人家嫉妒，被人家无理的追杀。而在那一段岁月的里面，他有没有用他自己的手，有没有用他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好像环境，他只要一出手就可以把扫罗杀掉的，他有没有出手呢？没有。所以大卫可以在有度过了这一段他人生非常艰难的岁月的里面，他所得出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写在圣经的里面。今天很多人可以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么，这其实我们背这段圣经，我们讲讲看，耶和华在我们什么时候做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根本不愿意进到避难所里面去，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跟人家斗、跟人家打、跟人家什么样？那么怎么去经历？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坚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去经历大卫所经历的这些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读了一些圣经，或者背了一些圣经，但是真正遇到实际环境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呢？还是我们真正愿意像大卫，在他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放下他自己？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去经历耶和华是他的什么？大卫人生里面这一段的经历，带给他的一个力量，是在第二个阶段。什么第二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只是让他不很摇动。第二个阶段到了什么样呢？必不摇动啊！这个都是一个，这是一个长进啊！这是一个长进。长进是什么呢？就是说对神的心智更加的坚定，不动摇。第二个阶段，大卫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大卫第二个阶段是，他已经是这个在尊位上。那从哪里看出来呢？他们都一起商量，要怎么样？要把人从尊位上拉下来，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到说，一个被人家追得像这个什么逃难的人，落荒之犬，他可能没有能力可以出手，但是神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他是可以出手的，他都不用这个机会。那么等到，我觉得对大卫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当他在尊位上的时候，他有太多的资源，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用自己的资源、手、聪明、能力怎么样来对付那些想要把他拉下来的人。人都是打落水狗，是吗？人都是打落水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不单单是他的孩子，要把他拉下来。我们好去看一段历史，原谅我，这是我只是这样的 思想。大卫这个时候做这篇诗篇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他儿子这个亚沙龙要把他从位置上拉下来？因为我看后面所讲的，讲有很多妇女，这个什么，这个西瓜喂大便的哈，这个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就投靠亚沙龙啊，真的希望要把大卫统统都再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啊，置他于死地啊，等等这种情况。我要讲的乃是，其实大卫因为爱亚沙龙，他不忍心用他手里面所有的资源，把他自己所爱的儿子，把他对付他。我慢慢在看一个事实，就是大卫不是为了他自己，大卫为了他自己的话，他儿子怎么能够跟大卫来敌对呢？所以我说，一个人他真的有地位，而他的心并不是恋战这个地位，在他心里面还因着他有什么爱的缘故，他就不会做得很绝，是不是这样？他总是给要把他拉下来的人还留一点余地，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的长进。而要把大卫拉下来，把大卫从尊位上拉下来，好像把他从一个这个外的墙要倒塌的这个墙，那是什么意思呢？大卫自己在心态上他不跟他的儿子斗，所以怎么样呢？有一些认为大卫就像倒塌的墙，狠狠的想要踹一脚。而这一些人，包括他的儿子亚沙龙，你看看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他用虚谎的话，有没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是什么呢？
喜爱谎话，口虽祝福。
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什么？
咒诅。
你看亚沙龙在城门口他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当着面说了很漂亮，其实心里面存的是咒诅。今天很多人，你看振振有词的讲的都是站在真理这一边，但是内心深处怎么样呢？是要咒诅人，就会有一种共同的现象，那么一般的人怎么样呢？他不知道，只是西瓜味大便，哦，看起来这个人比较这个怎么样的，然后就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大卫要再一次的脱逃。大卫在这样的一种情境的里面，我不晓得是第一次的落难大卫比较痛苦呢，还是第二次的落难大卫比较痛苦啊。弟兄姊妹，一个是被权势人物所追杀，一个是被他自己所爱的孩子所追杀。你说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大卫会更痛苦？你告诉我。生命的功课就是越来越深，生命的功课就是越来越，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艰难，就是看我们这个动摇不动摇的心智是在哪里。其实真正来讲，神对我们的考验都是看我，就是在考验什么呢？考验我们要不要放下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今天人常常不是，我们人今天常常不是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常常是希望我们的神来支持我们的老我啊，在跟人家斗争的里面能够得胜，是吗？神不做这个事。你慢慢看神的作为，你慢慢就知道了。大卫在第二次的脱逃逃命的时候，我相信大卫的内心是比第一次更加的痛苦。而大卫讲什么？我必不动摇。第一次还是我怎么必不很动摇，第二次是我必不动摇。大卫的意思，真的他不动摇什么？他不动摇的信念是什么啊？他不动摇的信念是什么？他能够在这两次逃亡被人家追杀的里面，无情的下手的里面， 他真正得着的功课是什么？就是第三段。第三段非常关键的，第三段是什么呢？第三段是讲到他要跟他的百姓劝勉他们的，你们不要替我打抱不平，我连对我跟我自己都不打抱不平，你们不要打抱不平。大卫劝勉他们的，大卫得出的总结，在他现在这样追，被人家追杀的人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居然要劝勉神的百姓。劝勉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你们不要为我打抱不平，是吗？他讲到两样东西，一个东西，能力在乎神。既然我们相信能力在乎神，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口就放下，让神来做。第二个，慈爱也是属乎神。神要不要灭这个人，神要不要替我伸冤，慈爱也属乎神。神要赦免他，神要接纳他，神要原谅他，我也没有任何的意见。报仇也不是我的事，审判要不要置他于死地也不是我的事。能力在乎他，慈爱在乎他。我觉得这两句话，大卫在两次，大卫在两次被人家追杀的时候，这一个神给他看见的宝贝，在他里面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稳固。能力属乎神，我们的能力算什么？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事情一发生要用自己的能力，聪明口才什么东西，然后等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慈爱也是属乎神的，神接纳这个人，神真正饶恕这个人，我要去对付那个人吗？这件事情太真实了，所以大卫才会劝他的百姓怎么样？
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以强夺的脚，我财宝家珍不要放在心上。
就劝他们，今天有很多人有了势力，他就用他的势力做事情，只要有一群人拥护他了，你看看不得了了。不，你不要仗势欺人。第二个，你不要因为财宝，你
抢夺而骄傲。
你看，你抢夺而骄傲，因为他得势了嘛，他就因为我有势力，我有一群人跟着我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还有，你也别因为财宝增加就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因为他有钱，好像他就有生杀大权，是吗？有权有钱就以为有生杀大权了。不，大卫王劝他们不。能力也不属乎你，是慈爱也不属你，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族长审判赦免的这样一个地位，人不可能站在这个地位上，就是你站在这个地位上也是属血气的，是人的层面的。所以大卫不愿意挑担起，大卫不愿意用他在人给他的地位上面，他在那边仗势欺人。我觉得这一篇诗篇里面这三个阶段，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里面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扫罗跟大卫的对比，你到底是大卫你还是扫罗，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你到底是大卫所爱的所罗门，这个亚沙龙，还是大卫？你今天到底在欺压别人的光景里面，你还是在受别人误会欺压的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两段的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从我们的口中能够像大卫一样，跟他的百姓把他前面跟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两个阶段里面他对神认识所得出来的结论 跟其他的人分享，成为彼此的造就吗？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当一个人得势了，有多少人想要有没有？当一个人得势了，他以为他就是上帝了，他可以随便审判别人，他可以干嘛就干嘛。今天有些人有了钱了，以为我奉献的钱在教堂在什么地方了，我一点钱可以拿来解决问题了。你看看，他觉得他自己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能赦免，那个不能赦免，通通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卫得出的结论，不管我得势不得势，不管我有没有势，有没有得势，我不以我有的地位、权力、影响力成为我的一种抢夺，要人家一定要怎么样。大卫真真实实走在一条生命的道路上，他一直在那边是看见他要做的是什么，他一直看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不代表说一个人他在血气的里面他心中没有神，但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时候，他看重自己胜过看重他的神。除非这个人慢慢被扭转悔改，他看重神胜过他自己的时候，可能他也会有学习到像大卫生命里面学习到一样，到有一天他不是拉党结派，到有一天他不是跟这个人在一起讲的是这个是你对我错，他跟别人讲的是不不不，我们都放下我们的手，我们都放下我们的意志，怎么样呢？因为能力属乎神，慈爱也属乎神。我们好好看神的能力是什么运用的，神的慈爱是什么样彰显的。今天我们人世间你会发现我们的爱也乱用，我们的爱爱什么呢？爱我们所爱的人，爱听我们话的人，是吧？爱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别人跟我们一起做的。我们今天能力怎么用？我们今天能力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好好静静的不伸我们的手，我们好好去看看神的能力是怎么用的，神的慈爱是什么样彰显的。我相信在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大卫是这样的一位君王，他在末路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在做君王的时候遭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学习，他对他百姓的劝勉跟分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想要出人头地做王，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样想做上帝的心智呢？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就能够显露出来。大卫还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扫罗的看法是怎么样啊？大卫在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想法是怎么样？人的想法永远不会等于神的想法，人的做法永远没有办法像神的做法一样这么的全面，这么的完全。我们不要类比我们自己，说我就是上帝，差得远了，是上帝。我们只要不像魔鬼就要感恩了，对不对？不要那么骄傲说，哎，我们很像神，懂了圣经就以为讲讲圣经道理就以为我们跟神一样了。不，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宁愿被人家追杀呢，还是我们在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一天到晚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判断在那边做选择呢？还是我们像大卫一样，他能够那样的跟人家讲，能力属乎耶和华，慈爱也是属乎他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